先是说这个城市出了一个大案子，一个惊天动地的案子。它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。传闻说，就在前不久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全城警车一齐出动，把那个神秘的老城区一下包围起来。那里刚开始多么安静啊，可惜这种安静只是一种假象，更大的喧嚣藏在它的内核里。那里有一处处半空的大宅，里面正藏着一些淫荡的家伙，他们纠结一起，干着一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在阴暗的角落里，有人彻夜不眠，制造出千奇百怪的牛头马面。他们盘踞在这些见不得阳光之地，就像花花绿绿的一群毒蛇打了劫。到底是怎样的情形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反正是士兵一围，枪刺一架，铁拳之下顷刻分化瓦解。俗话说，他们给一锅端了。但是这一段时间，谁也没有听说警车在老城区嘶叫过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项极为隐秘和特别的战斗。执行任务者要深入橡树路内部，因为那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而是一个特殊人物云集之地。既不能惊动了首长的安眠，又得把这么棘手、这么吓人的事情办得妥当。总之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行事，既是武力解决，是铁拳，又要不动声色地干完，要眼疾手快，腿脚麻利。要不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，两天之后再看吧。不光橡树路上的事办得利利索索，其他地方也差不多了。那里就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了，警车可以呜呜大叫着抓人，一排排全副武装的持枪人就站在巷子两旁。据说类似于凶宅那样的地方全城不止一处，说到底完全是从淫乱的中心凶宅一圈一圈扩散出来的。这又一次证明了老城堡区确有一种淫乱的病毒，它会在人们心弦松弛的时候悄悄游动出来，渐渐蔓延开来。最后全城到底抓了多少人，谁也说不清，只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整治，其严厉前所未有。据说这座偌大的城市突然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，或者像过去一样有条不紊地生活下去，或者让淫乱病毒弥漫到整个城区，吞噬我们的生活，最后留下一幅惨不忍睹的场景。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病毒失控之后的局面究竟会怎样，只是想象一下就会吓得脸色惨白。赤裸和滥交，彻夜不眠的淫乱，鬼哭狼嚎的大宅，老天，简直是世界末日。这事儿真的发生过，真的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在我们的城市。我们都不相信，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。我从未有过的忧心，因为在听着别人叙说时，正暗暗为熬眼姑娘捏了一把汗。我匆匆跑到了糖果店，她不在，问了一下，旁边的姑娘拖着长枪说，不知道。他们意味深长地瞥瞥我，互相挤眼。我又问，从哪里才能找到她？一个姑娘终于笑起来，那就难了，你今后找她可就难了，人家呀，住进了高墙大屋， 白天晚上都有站岗的呢。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好话，心砰砰跳起来，心想，果然，一切担心都成了真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上边对发生在城区，特别是橡树路的大案有了较为准确的解释。原来这是一场与暗中蔓延的腐化行为做斗争的专项活动。有关方面，特别是当年为夺取这座城市流过血的老同志，早已获得实情。他们忧心忡忡，一直在下一个巨大的决心。可见这个决心之难，因为所要打击的中心不在别处，而在橡树路内部。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，是能否在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的大事，是考验勇气和胆魄的大事。还好，经过了再三筹划、商讨、准备，一道严厉的命令终于暗暗地、毅然地下达了。原来橡树路的凶宅早就被盯上了，那些年轻人恣意享乐之时，正是被严密监控之日。他们哪里想得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呀？一些监视摄像镜头已经悄悄地安在了一些重要巷口，谁在那儿进出来往，一个个全被记录在案，到时候抵赖都没有用，只等一声令下收网即可。至于凶宅内部不堪入目之情，当时还没有窥视技术，这就得罪犯们亲自交代了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难的，要下决心杀一批，关一批，罚一批，要巩固江山就得流血。无论涉及谁的孩子，无论其老子有多么高的地位，都要一视同仁。机关上传达领导人的讲话时，铿铿锵锵，掷地有声，一股冰凉的风吹过，所有人身上都冷飕飕的，街上就是纷纷表态发言。一些人在挨过了一阵沉默之后，终于开口说话了：早就该这样了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老百姓不答应呢。老一辈打江山，咱们这一代保江山，这帮不孝子孙不除，江河就得变色了。传说某某高级首长的儿子也抓起来了，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。一些老首长虽然死了或退下来了，他们的妻子该多难受啊，因为这一次真要开杀戒的。不论是谁，只要证据确凿，一律杀无赦，而且要从严、从重、从快。所有抓起来的都是什么人？是这座城市养尊处优的寄生虫，或者是尾随他们的人，即新时代的纨绔子弟。有人不明白怎样才算这样的子弟，他人只好做个示范，弯腰把裤脚挽起来，看着大惊说：老天，在乡下要干活就得这样挽裤子。对方严厉起来：这可是城里，这儿不是乡下，谁要挽裤那就咔嚓。他手作刀状往前猛力一砍。议论风起之时，专项活动也在随之深入。一辆辆敞篷汽车缓慢开上街头，上面全是抓获的男女淫棍，一律带了沉重的胸牌，由执法人员扭住。男犯被剃了秃头，所以并看不出有多么风流。他们大致并不害怕， 时不时抬头看街上的人。女的一般都低下头，却被押解的人揪得昂头或大仰。于是我一下看到了凹眼姑娘。我觉得身上的血直往上涌，两眼被火苗烤着，一句嘶哑的呼喊在喉咙熄灭了。车子开得很慢，我一直随上跑着，高音喇叭一遍遍隶属他们的滔天罪行。我并且也相信所有人都一口口吸着这个秋天的冷气，心底却难以原谅这些罪犯。是的，他们也许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，而且不可思议。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痛惜，我不敢想象这些青春的面容会在这个月份里消失。传说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被执行枪决。这是九月，天下起了冷雨，天在怜惜年轻的生命。可是从理智上讲却无法原谅，这个月份的人终于狠了狠心，下了一个决心，杀吧。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孩子玩的是毁灭之火，玩着玩着就上了瘾，不知不觉地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但愿所有的孩子，所有的后来人都能记住这不幸的惊心动魄的一幕，记住这个九月，记住这一场连一场的风扫落叶，记住街道上黏湿的泥尘。我日夜难眠，我害怕眼前总是闪动他们的面容。我在心里一万次呼叫凹眼姑娘，开始怀念她嘴里的烟草味和糖果味。因为她的缘故，整个事件离我无比切近。人们还在议论，各种传言在风中吹动，有的兴奋，有的惊慌。传说随着刑期的逼近，橡树路上的一些老人在日夜哭泣，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奔走，看看能否保住一条性命。有人说这种奔波是徒劳的，既然上边领导下了决心，谁说都没有用，求情也许适得其反。而有人却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弹性有空间的，有的罪犯最终并不会杀掉。大家共同的看法是，最不该跟随胡闹的是一些老百姓的孩子，赤脚的怎么能跟上穿鞋的跑？这一下完了，说不定还要做个垫背的冤魂呢。这些议论让我直冒冷汗，每一声都像针芒一样刺在我的心上。我认定凹眼姑娘也是来自东部的苦孩子，同时在心里庆幸，庆幸自己最终没有随她去参加那些夜晚的聚会。我极力回忆她在那个夜晚的邀请，她的笑声，她呼在我颈上的热气。我敢肯定的是，他当时毫无恶意，同时我也怀疑他和他的朋友会是一帮十恶不赦的罪犯。我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在心里为他祈祷，剩下的只有等待，这是一种煎熬。一个星期天，突然有穿制服的来到了我的宿舍，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我跟上走一趟。我一点惧怕都没有，一路上只在心里叮嘱自己，你看吧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 这一天肯定会有他的消息，你是因为他才被牵连进去的，这一下你该高兴了吧。我后来一直记得走在前边的这个人的步态，他宽宽的后背。我为自己的震惊而稍稍惊奇。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坐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，穿了同样的制服，眼睛很大，脸上有几颗麻子。她吸着烟，听到门响就把案宗推到了一边，朝我看了一眼。带我进来的人向她示意什么，然后两人去一旁嘀咕了几句。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他紫乌乌的嘴唇翻得很厉害，不知是肿胀还是肥厚，一张嘴烟草味呛人。果然，他一开口就说凹眼姑娘，这证明了我的判断，他牵扯到了我。可我马上在心里认定，凹眼姑娘绝不会说出对我不利的话。事实上，我与整个案件毫无关系，或者是糖果店里的其他姑娘举报了我。他们会向办案的人说起凹眼姑娘有这样一位男友，瘦高个子，20多岁，被威公，在某某研究所。我这会儿坦然承认，我是他的朋友。
什么朋友？
好朋友。对方的鼻子歪一下，
你们的事儿都在这里了。
他拍打一下旁边的案卷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是知道的吧？考虑到你刚毕业来到一个单位，别造成太大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在结案前实行了保密。当然，以后还要看案件发展，看你的态度。我开始稍稍顾虑，不，非常顾虑。我最怕的就是自己置身的研究所会因此而误解，以为我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呢。其实我敢于向他们，向面前的这位执法人员声明，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。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安静下来，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样坐了下来。对方却垂了垂眼睛，轻轻的，然而是严厉地说了一句：
站起来。
我站起来。我问的问题你听清了没有？你要如实交代。我没有去过橡树路的凶宅。
凶宅？
这个……我好像想了一会儿才明白，他们办案的人是不相信闹鬼之事的，即开口说：
我没有去那里聚会，一次都没有，我对那儿的事什么都不知道。
这么说，你和他是另有地方喽？我的脸涨红起来。我们基本上是在大街上游动。
哦，你们原来是游动作案。
我们没有作案。他咬咬无子的嘴唇，
你的话要被记录在案。
我趁这功夫镇定了一下，我在想，你这一套吓唬别人去吧，你以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吗？你如果知道我所经历的沧桑岁月，也就不会来这一套了。是的，在人间，除了真情和善意，没什么会把我感动。也正因为凹眼姑娘是善意的，当然更有她无法抵挡的美丽，我才会被打动，才会怀念她。而对面的你，别想把我唬住，你穿了制服也没有用。想到这里，我重复一句，我和她只是朋友，我说过了。
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
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我要和她恋爱。
一句话如此直截了当，如此勇敢，一下就让他手足无措了。他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对付我，我很满意。我又说，我以为恋爱是合法的。我追加的这一句富有进攻性，这让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他咬住嘴唇又猛地张开，露出了一口被熏黑的牙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可以把你拘留起来，然后我通知你的单位。听到单位两个字，我还是有所忌惮，我也许不该顶撞他。他一直盯住我，坐下了，这样待了一会儿，他像是咕弄给我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多么可怕呀，你和一个流氓团伙的主犯搅在了一起，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还说是恋爱，危险极了，小伙子。我现在只问你一句，你们发生了关系没有？要如实回答。我当时对发生关系这种特定的说法还一无所知，不知这是指性交。我说，我们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，因为我对他还需要了解。他眼珠冷笑，但我还是看出来了。他从头到脚地看起我来，最后突然把声音压得很低。说吧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跟他干了那事儿没有？干了多少次？你不用害怕，也不用不好意思。你这是对组织说话，我可以不记录在案。